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16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为世界主教会议研究小组指定议题。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教宗方济各将亲自参加。圣座宗教交谈部副秘书长表示，基督宗教和儒学能彼此充实。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基于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去年10月第一会期结束时通过的综合报告，教宗方济各为世界主教会议研究小组指定了今年10月召开第二会期前要讨论的10个议题。圣父教宗在一封写给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的信中逐项列出。在3月14日公布教宗这封信函的同时，圣座新闻室举行记者会，介绍了教会会议秘书处的两份新文件。第一份文件的标题是如何在传教使命中做个同道协行的教会，第二会期前在神学方面深入探讨的5大愿景。第二份文件则是就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第一会期出现的议题，研究小组与罗马圣座各部会加深合作。在写给格雷奇书记的信函中，教宗指出综合报告列举了很多重要的神学议题，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教会更新同道协行精神的课题，对法典和牧灵不是没有影响。这些议题因其本质需要深入研究。由于在世界主教会议第二会期的时间内无法完成研究，教宗将这些议题指派给特定的研究小组，好能加以妥善审视。这将是2021年10月9日启动的世界主教会议进程的果实之一。教宗也重申，这项咨询工作将秉持他今年2月16日在亲笔函中提到的精神来完成。当时他在亲笔信中表明，罗马圣座各部会应根据各自的特定权限与教会会议秘书处的工作进行合作，成立研究小组，以同道协行的方法开始深入研究本届世界主教会议第一期会议中出现的一些议题。这些研究小组要在圣座相关部会与负责协调工作的教会会议秘书处共同商定后成立。在工作方法方面，教宗解释道，研究小组可以邀请各大洲的牧者和专家加入，不仅考虑到现有的研究，也把地方教会天主子民最相关的经验列入考量。教宗指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小组要依循真正同道协行的方法来工作。同时教宗也要求格雷奇书记发挥担保人的作用，这一切有助于第二会期的与会者更容易交际于教宗指派给他们的概括性主题。它可以总结成一个提问，如何在传教使命中 做个同道协行的教会。教宗表示，研究小组要在第二会期成交工作的初步报告，如果情况允许的话，他们的任期预计在2025年6月份结束。教宗在指派议题的信函中写道，基于综合报告的内容，我进行了当作的全盘考量后，下令研究小组要应对的议题简述列举如下。第一，天主教东方礼教会与拉丁礼教会关系的若干面向，综合报告第六号。第二，聆听穷人的呐喊，综合报告第四号、第十六号。第三，数字环境中的传教使命，综合报告第十七号。第四，在同道协行的传教使命愿景下，修订思铎培育基本方案，综合报告第十一号。第五，关于特定职务形式的若干神学和法典事宜，综合报告第八号和第九号。第六，在同道协行的传教使命愿景下，修订那些触及主教奉献生活与教会善会之间关系的文件，综合报告第十号。第七，在同道协行的传教使命愿景下，主教形象与职务的若干面向，拣选主教候选人的标准，主教在法律方面的职能、述职的性质和进行方式，综合报告第十二号和第十三号。第八，在同道协行的传教使命愿景下，教宗代表的角色，综合报告第十三号。第九，就意见分歧的教义、牧灵和伦理议题进行共同分辨的神学准则及同道协行方法，综合报告第十五号。第十，搜集大公运动旅途在教会实践中的成果，综合报告第七号。教宗强调，教会会议秘书处的职责是遵照他的指示规划工作，确定各小组的任务。在信函的结尾，教宗感谢格雷奇书记至今完成的工作，保证会降服并陪伴所有在这目前进程中慷慨合作的人。当我向教宗方济各介绍下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圣座展馆的项目时，他答说，我要去，要亲眼看看。这是圣座文化教育部部长门东萨书记3月11日上午在圣座新闻室举行的记者会上向外界透露的。教宗参加这个久负盛名的国际文化展览活动将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门东萨书记解释道，这清楚表明教会与艺术和文化界巩固富有成果和密切对话的愿望。第60届威尼斯双年展将于2024年4月20日至11月24日举行，圣座展馆的主题为用我的眼睛。作为该届圣座展馆馆长的门东萨书记首先指出，圣座展馆选择朱代卡岛女子监狱为展地，不同寻常且出乎意料。他解释了选择的原因，即是把教宗的愿望付诸实践。他说，教宗去年6月23日在梵蒂冈西斯丁圣堂接见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时，敦促他们不要忘记那些生活条件非常艰困的穷人，他们的声音不被人听到，因此 他邀请艺术家们成为他们无声呐喊的代言人。本届双年展的另外一个巧合是，他与意大利著名导演帕索里尼的电影《马窦福音》在威尼斯双年展首映，恰好是60周年。而教宗关于怜悯慈悲的讲话也很多次取自《马窦福音》的内容。怜悯慈悲不是理论性的主题，而是具体的见证行为，正如福音的记述，我在监里，你们来探望了我。为此，参加记者会的意大利司法部监狱管理司若望卢索司长解释道，监狱是一个没有人愿去的地方，在那里的人总有一个期待出去的盼望。他表示，愿这盼望能够转化为不同的积极的生活，愿服刑者用他们的眼睛看，并亲自参与到拯救所有人的使命中来。他说，对于没有固定展馆场地的罗马圣座来说，选择这个场地本身已经给出了一个要表达的讯息了。随后，门东萨书记把话题转回到圣座展馆的主题上，他解释说，圣座展馆的主题用我的眼睛，其主旨是希望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构建我们社会、文化和灵性视野的重要性上。对此，我们都负有责任。我们生活在一个以数字技术占主导地位和成功运用远程通讯技术为特征的时代，它们导致了人际视野越来越不直接与现实交触，从而造成与现实脱离的危险。相反，用自己的眼睛看会赋予视觉一种独特的地位，因为它直接将我们带入现实中，使我们不再是旁观者，而是亲历者。最后，圣座文化教育部部长门东萨书记总结道，这就是宗教经验与艺术经验的共同处，他们都没有停止发挥主题所蕴含的意义。正值圣座宗教交谈部与天主教辅仁大学于3月8日至9日在台北举办基督宗教与儒家对话国际研讨会之际，宗教交谈部副秘书长鲍林神父接受本新闻网采访，谈论了有关交谈的前景展望。根据圣座该部会的公告，本研讨会旨在为天主教徒与儒学思想奉行者的对话制定指导方针。鲍林神父称，指导方针的起草是交谈进程的起步阶段。鲍林神父强调了基督宗教与儒学的基础点，他们是两个富含智慧的传统，2000多年来信徒加以省思，从中获得有关自己生活的指示，二者都蕴含了和谐的观念，建设一个人人共有的世界的观念。事实上，教宗方济各经常提到这一点，也就是超越疆界的友爱观念。儒家伦理与基督宗教都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即帮助人们奉公守法，做个好公民，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有条有理。谈到天主教与儒学交谈的前景，鲍林神父表达了他的期许。他说，我希望将有更多的天主教徒对此感兴趣，为这使命的成功祈祷，能欣赏自己的文化背景。愿教会能注意周遭的儒家思想信奉者，关心如何能更好地发展和睦共处，以及如何能彼此充实。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佩格雷西，佩格雷西是意大利那不勒斯乐派的歌剧作曲家，他创作充满了甜美旋律的歌剧，并且建立了喜歌剧的基础，让莫扎特、罗西尼等人传承下去。在他短短的26年的生涯中，因最早显示出古典主义音乐的模式而留名于音乐史上。佩格雷西诞生于意大利马凯行政区的叶西市，他从小就显示出音乐的天分，而且进入那不勒斯音乐学院学习，于1731年毕业。毕业的作品是音乐剧San Guglielmo, Duca d'Aquitania, d'Aquitania 伯爵，圣古里耶莫的悔改。当年首演第一出歌剧 Salustia 并没有成功，他的第一次成功是在1732年首演的喜歌剧 Lo Frate Namorato。 1733年8月28日，在 San Bartolome 的歌剧院上演了失败的歌剧 Il Prigioniere Superbo， 有骨气的囚犯。但是呢，这一出戏的戏间戏，也就是幕中间两幕中间的一个穿插的短歌剧，女仆当家 La Serva Padrona，却得到了历史性的大成功，带给了歌剧历史上莫大的变化。1734年，佩格雷西就任那不勒斯的宫廷乐长。1735年，在罗马首演《Olimpiade》这一出歌剧又失败了，所以回到了那不勒斯。在这段期间，他因为肺结核而体力恶化，因此改为创作宗教音乐。1736年，他移居到那不勒斯近郊附近的 Pozzuoli 圣方济修道院疗养。当时受到那不勒斯的贵族们所组成的悲伤的圣母骑士团委托，尽他的余生完成了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首圣母道歌。在这首作品完成不久以后，佩格雷西就逝世了，享年26岁。以 Stabat Mater 歌词开始的宗教音乐有两种，一种是 Stabat Mater Speciosa， 助力的母亲很光荣，这是歌颂站在婴儿旁的圣母玛利亚的赞歌。另外一个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Stabat Mater Dolorosa， 悲伤助力的母亲。一般提到 Stabat Mater 都是指后边的这一首圣母道歌。 Stabat Mater 共有20段的歌词，歌词的原文是拉丁文，每一段都以887音节的三行诗押韵构成。佩格雷西根据这20段的歌词，有一些歌词合并成一曲，而写成了12首小曲，由女高音和女中音独唱和二重唱，伴奏是弦乐团与持续低音。现在我们一起聆听佩格雷西的圣母道歌中的第一曲二重唱，圣母痛苦赤力。 Stabat Mater Dolorosa， 这是一首非常缓慢的四拍子的二重唱，音乐由弦乐缓慢地拉出哀伤的旋律，到了十二小节以后，以女中音、女高音的顺序开始了声乐的部分，织出了一段非常美丽的二重唱。这首凝聚了歌声魅力的歌曲中，令人想到佩古雷西所写的歌剧咏叹调里边的优美的旋律，虽然被压制着，但是却在旋律当中饱满了所有的情绪。接下来第二首是女高音的咏叹调，她的心灵长叹 Cuius anima gementem， 女高音反复多次这个第二段的歌词，以明暗的音色变化来传递悲痛的气氛。
Oh,
最后我们聆听圣母道歌中的第三首二重唱，何等愁苦悲伤 O quam tristis et afflicta， 这一首也是一个环版 Larghetto 四拍的二重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福音默想，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